现在我们是来到这个特会的最后一篇信息，第五篇。在提醒大家，这一次特会的总题乃是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内在并生机的建造。那我们从头一篇开始讲到关于这个召会内在的数值为着召会生机的存在。那第二篇呢，讲到召会内在的生长为着召会生机的扩增。第三篇呢，提到召会内在的建造为着召会生机的功用。那上一篇呢，讲到召会内在的交通为着召会生机的关系。那前四篇呢的信息都是可以说非常的宝贵，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实际，都是积极的，都是正面的。那来到第五篇呢，你看见这个题目是教训之风的内在因素为着召会教训之风邪恶的目的。可以说你看见这个题目啊，好像突然间从天上丢到地上来，甚至啊丢到地底下去了，完全不积极，好像啊这个从这么积极丰富荣耀的题目，那么来转到一个这么消极的题目。那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进入这一篇信息之前，我们能够有一个不要因着这个题目啊而把你这个人关闭啊。我们现在都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那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大家都是要非常的小心啊。那如果当各种的环境都是这么的安全顺利的时候呢，就不需要那么的留意。但是呢，当这个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环境底下啊，最近我们都是提到这个要预防注射啊，你可以说这一篇信息呢是一种的预防注射。所以下这个今天我们这一篇信息啊，我是来替你们打针呢、是我们需要一个预防注射来预防一些的这个细菌或者是病毒。不要以为单单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有这个讲究，其实在属灵的世界更有这个讲究。所以我盼望呢，因着这个缘故，你不要因着这个题目而关闭啊你的灵，反而我们里面更要警醒，有一个警醒的敞开的态度啊，来啊这个仰望主怎么使用这一篇话呢，来啊给我们有一个合适的注射。那我们这个特会的负担是关于召会生机身体的建造。那么这个身体的建造或者召会的建造与教训有什么关系？这个第一点我们应该是要清楚啊。如果我们谈到要建造召会，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教训的重要性。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公会，就是这个神召会，他们在1914年创立，他们中间意思是很推行这个灵恩运动的实行。 他们这样做了50年之后，带领的人发现，如果他们要继续建立这个成召会，这个召会的这个工会啊，他们不能够靠着这个实行灵恩运动的这些的操练，叫人说方言啊等等，这个东西呢叫人兴奋啊，但是呢不能把什么东西建造起来。所以从50年之后，带领人就指定他们的神学院的学生们，他们的神学院的学生们，你们出去要这个创立召会，你们的召会呢一定要宣基于我们的教训，不要单单去传讲一些的活动这个实行。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所谓的教会的建造跟这个教训是很有关系。那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教训都可以建造教会因为的确有一些不适合的教训呢、能够把一个教会啊拆毁下来。但他们呢那个神召会啊，他们是着重他们中间的那个教训，要鼓励啊他们的神学学生们呢、出去去传讲他们的教训。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所摸到的是讲到基督的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那个召会，怎么把这个召会建造起来呢？怎么样的教训才是适合的、合适的把这个召会啊能够建造起来？这里有很特别的讲究。如果有不健康的、不合适的教训的话，他会把这个召会啊拆毁、毁灭。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保罗在以弗所书啊第4章14节，他就引用到这个词啊，教训之风，是吧？他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波浪飘来飘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我相信是整本的新约呢里面是唯一的一次保罗是引用这个教训之风这个词。这个风啊，这里的风啊，不是积极的，不是叫人，不是来鼓励人的，不是来叫你兴奋的。这个风啊，是要把你吹倒的，是要来把你摇动的。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这个区啊，有很大的风啊，风啊，很多这个甚至啊，大树啊都倒下来，连根拔起的倒下来。我们家前面一棵小的松，一个小树啊，也就因着这个风的缘故，都倒下来。风的这个功用，就是它这个目的啊，就是要摇动，到一个地步把你啊倒下来。那保罗用这个词啊来描写一些不合适的教训，有这个风的作用，有这个吹的作用。就是要把人吹倒，把你摇动，甚至把你吹倒。那这一篇信息我们要来看这个教训之风啊，就是消极方面它的内在的因素，如何是为着教训之风有一个邪恶的目的啊。我们常常讲到神永远的目的，那个是荣耀的目的，那个是神这个宇宙间最积极的目的。 下午这个今天呢这一堂呢我们来要来摸到这个是一个邪恶的目的啊。好，我们呢现在可以进入到这个纲要的第一大点呢，使徒的教训乃是神永远经纶唯一健康的教训。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教训之风，可以说就是那些不健康的教训，不合适的教训，我们先要来认识什么是正确合适的教训，那个正当的教训或者健康的教训。在使徒行传二章42节，我们就看到当那班的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传福音之后，3000人得救，就开始了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教会生活。他就说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擘饼和祷告。另外一处这个新约提多书1章9节也类似的说，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好能用健康的教训来劝勉人。这里两处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教训是被称为是使徒的教训。在新约里面把神圣经纶、神永远经纶启示出来的教训乃是使徒的教训。它不是单单一些基督教的教训或者是好的教训。它这个称呼是称为是使徒的教训。谁是使徒呢？如果你去读书信，多次保罗在写差不多写每一封书信之前，他自己介绍什么呢？他是使徒，他是蒙神呼召的使徒，他是怎么样？他是照着神永远的旨意，凭神旨意做神的使徒的。使徒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一般非常特别的一般人，他们不是一般平凡的普通的传道人。使徒他们是被神差派，蒙神呼召，并且是凭神旨意。意思就是说，使徒这一班人他们是蒙神呼召来执行一个非常特别的使命，是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完全要符合，要照着凭着神永远的定旨。所以他们不是一般所谓的传道人、布道家而已。使徒们是跟神永远的定旨是有密切的关系。使徒们可以说就是代表三一神在地上来执行他永远的定旨。这班使徒们他们有他们的教训，称为使徒的教训。我们晓得在马太福音28章19-20节，主耶稣在那里说要他们去要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然后他继续说要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把我所 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嘱咐他的门徒们，他们呢就把人呢受浸之后要教训他们，把主耶稣所吩咐门徒们的都要完全去教训他们。所以50天之后，在五旬节，彼得是第一位在主耶稣之后第一个 开始这个传讲的人。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他传讲很多的话。有一些人以为使徒的教训就是指主耶稣在地上他讲的那些话，其实他使徒的教训所听所接受的教训不限于主耶稣在地上所讲的话。因为主耶稣离开之前，在约翰福音16章也告诉他们说，我还有许多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你们还没有预备好，还要等到那个实际的灵来到，那灵要这个带领你们进入所有的实际，要把我还没有未完的话，还没有讲完的话，借着那实际的灵继续的说出来。所以在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彼得是第一位站起来在那里传福音。其实他的福音你再读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就是把主耶稣他是谁，他的经过啊，他的过程啊，在那里啊传讲出来。他没有讲自己的看法，没有讲自己的一些的观念，他完全就是把主耶稣他是谁，他的过程来释放出来。那个就是彼得那一篇呢、那一天第一番话。那陆续彼得之后，还有其他的约翰，后来甚至保罗。保罗虽然不算在第一批的使徒们中间，但是保罗因着他有一份特别的职事，是他能够在哥罗西书那里说，我的释放的话完整了，完全了神的说话。所以使徒们的说话，其实啊，他们是就是把主耶稣的话说出来。所以这个使徒的教训不单只是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说话，也是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成了那灵，就是那实际的灵活在这一批使徒们里面，借着他们继续的说话。那使徒的教训他们是跟神永远的经纶是连起来的，乃是啊，神永远的经纶也就是神他全盘的一个计划，把神永远的定旨执行出来。这个使徒的教训乃是神永远经纶唯一健康的教训啊。刚才我也读过了，过了提多书那里就说到，这个使徒教训是健康的教训，是有助医的，有生带着生命的生机的，给有健康给人的教训。好，第一终点，使徒的教训乃是新约全部的教训，是神在子里向他新约子民的说话。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一位啊说话的神，他在旧约里面说话，借着众圣言者说话，到了新约，借着主耶稣在地上他继续的说话，他就是神的话。那连主耶稣过去之后，他成为啊那赐生命的灵，就是啊实际的灵进到他的使徒们众信徒们的里面继续的说话。所以可以说使徒的教训啊就是新约全部的教训，不单只是四福音的所说的话，是连使徒行传从还有呢这个所有的书信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呢、新约全部的说话，是神在子里面向他新约子民的说话。神的说话不是单单是差遣某某人替他代言，那个是旧约方式的说话。在新约里面，今天神是具体化身在子里，这位子 今天就是那灵住在信徒们的里面，连我们今天所有新约的信徒在内，我们可以说也有那灵在我们里面，同时我们也是神的众子。在同样的原则，我们今天在聚会中，我们是跟人传福音，我们的说话不是单单是我们在说话，我们也是把神的话说出来，在子的原则里面说出来。第二呢，使徒的教训是神新约经纶的唯一神圣经启示，从神的成为肉体到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新约的经纶乃是说到我们的神如何来经过过程，来成为肉体过人生活，到十字架被钉死，三天之后复活升天，成为那灵再赐下来，活在他所有的选民的里面，把他们呢构成为他的生机的身体，建造起来，那个身体要终极成为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神新约经纶的内容，说出从神的成为肉体，一直到他终极成为新耶路撒冷。这个内容呢，乃是借着使徒的教训所陈明出来。所以这个使徒的教训就是这个唯一神圣的启示，把神圣的经纶，神新约的经纶全盘的神的计划呢，那说明出来。第三呢，使徒的教训是维持同心合一的因素，使我们有一个心、一条路和一个目标。我们晓得那一天在五旬节在耶路撒冷，那些人呢来听这个彼得啊，那里传福音讲第一篇道，那些人就从不同的地方来，甚至他们也说不同的语言，他们有不同的在不同的风俗文化背景，他们都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听到福音呢得救了，他们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分子。他们一得救之后，第一件事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中，他们同心合意在那里享受啊过教会生活。这一点跟我们看见那里的在圣经里面启示的那个开头的教会生活，得者维持，圣徒们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能够被带到一个同心合一的光景里面。这个维持的因素，就是使徒的教训，不是他们得救之后，他们个个照着他们自己的喜好，照着自己的方便，照着自己的文化去啊，去来啊，做一个宗教徒。不是，他们都把他们自己啊，摆在这一个独一的神的说话，也就是使徒的教训里面，这样就把他所有的圣徒们呢、啊，被带到一个心、一条路、一个目标那里。第四。我们必须是那些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的人。这个使徒的教训就等于我们今天呢，在美国我们有宪法，因着这个宪法保守我们的国家有一个稳固的根基，不是我们刚刚啊这个选举过去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行政啊，在开始新的政府，在这个宪法的底下，不论你是谁，也不是不 不看你是哪一帮哪一派，宪法就是宪法，把这个国家维持在这一个一元的里面。使徒教训就是在圣经里面他的宪法。我们来到这个使徒的教训跟前，我们都要放下自己的成见，自己的选择，这样反而我们都要坚守。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必须要认定这个使徒教训就是我们的宪法。你违反也不是，你是不论你是得救了多久，你属灵的情形多高多深都没有关系。你来到这个使徒的教训跟前，这个是宪法，这个要求我们要坚守那个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蒙保守。第一个小点，众召会乃是照着使徒的教训建立的，并且是遵守使徒的教训。召会的秩序是凭着那照使徒教训所教导可信靠的话得以维持的。第二，我们必须讲使徒那合乎健康教训的话，就是神经纶的教训。这里不是说我们呢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交通都说我们就是想神的经纶使徒的教训，用这样的字来彼此啊来对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这个使徒的教训乃是整个新约，神新约全部的教训，从神的成为肉体一直到新耶路撒冷，把神的心意他的计划就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人的里面来，要做人的生命，要做人的内容，要做人的一切。那我们过教会生活，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所传讲的必须要符合这个使徒的教训，这个范围。这个使徒的教训有一个特征，它是被说为是健康的话，是健康的，是有生机的。它不是单单有一些好的教训，要一些好的，像我们中国人的很多孔孟的教训啊，这个很好很强的一些的道德伦理道德上面的教训，不是。我们是在另外一个范围，我们使徒的教训是一个健康的教训，是要把生命营养能够分赐给神的儿女的教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啊可以分辨，你听到什么教训得不到生命得不到营养，你会有打一个问号，那个教训究竟是不是使徒的教训。如果是使徒的教训，是照着神新约经纶那个启示所说出来的教训，必定是分赐生命的，必定是啊给人营养的，必定是啊给人健康的。第五，使徒们不容许任何与使徒的教训不合的教训，使徒禁止教训教导不同的事。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跟四节啊，那里啊使徒那个保罗啊很重的在那里说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留住在以弗所，就是提摩太，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那很特别，圣经记载有这样的一句话，使徒保罗重重的嘱咐他的同工啊，去啊要劝他，要嘱咐啊那几个人呢、啊、不可以教导，不可教导，不准许他们教导。但我是有一些做负责弟兄们呢、啊、 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中都很难为，去不容许不许可人讲什么样的话，是很不容易去做的事情。但保罗在这里是因着这个关系是很严重的。这个我们开头说到一个不健康不合适的教训带到教会里面来，它会带进一种忏悔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小心容许不同的教训进到教会里面来，它会把教会生活完全的忏悔。所以保罗是很虽然是不容易讲的话，但是他还是说啊，告诉提摩太嘱咐那些人不可以这个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也不可以注意这个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是并无注意的。所以这个不容许啊认可极大的教训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一个使徒的态度。一说到不同的教训是指与神经纶不一致的教训。这里说不一定，它里不是说到异端邪说，不是讲到一些的这个异端的教训。这里说到是不同的教训。有很多的教训可能不一定是异端。今天有人在外面传说基督是女人啊，是一个女性啊，基督与现在就在地上，这个是异端，这个是邪说，这个是很明显，这个是错误。第二呢，教会的混乱主要的是由于偏离使徒的教训。我们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个时候教会的堕落已经进入到非相当的这个情形。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他告诉我，他写说在亚细亚的人呢、都离弃了他。保罗写这个话的时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在监狱里。那这帮亚细亚的人距离上地理上离开他很远，但保罗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不是说他们是在地理上远离他，他这个离弃乃是指他们呢离弃了他的教训，离弃了他的教训。当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里有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不是？那其中一个教会呢，当然有以弗所啊，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他们那里有这个尼格拉党的行为。到了那个第三处的教会是别加摩教会，在那个主对别加摩那个教会的说的话是什么呢？是他们中间呢有这个巴兰的教训，也有这个尼哥拉党的教训。谁是巴兰呢？巴兰那个旧约是那个申言者，领先呢叫神的子民去拜偶像，这个是涉渎基督的身位。尼哥拉党乃是指一般人比一般的那个平信徒高一等，他们的教训就是等于今天的这个圣品阶级的教训。所以在那个教会里面有最少有那两种的教训在进行着，巴兰的教训，尼哥拉党的教训。在以弗所教会，尼哥拉党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教训，是一个行为。到了这个别教魔教会里面，那个尼哥拉党 已经成为一种的教训。所以因着亚西亚的人离弃了使徒的教训，离弃了保罗，他们落到种种不同的教训里面，带进了教会的堕落，教会的混乱。 A 亚说了，我们要对抗这事，就必须坚守众教会中按照使徒教训所教导可信靠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必须继续坚守。从我们李长寿弟兄离开我们了，已经23、24年。这段时间呢，真的蒙神怜悯。虽然我们的前面的弟兄人不在，但是他们的教训，我是说李弟兄、倪弟兄，他们的教训，其实他们的教训也就是使徒的教训，也就是新约的教训，还是留在我们中间。过去这20几年，我们还是坚定持续跟随这一份的执事，跟随这个使徒的教训，使我们到今天还是能够蒙保守。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最近我是有听说有人说，现在啊，地方教会就是围绕在1年7次的特会训练里面，他们就是要维持这个局面，维持这个七次聚会啊，他们就讲这个七次聚会的东西，维持这个系统。这些话可以说一定绝对是从撒旦来的。今天我们不是维持模式啊，维持啊这样的一种的安排，不是。其实啊，我们是借着神在这1年7次的这样的说话训练特会里面，使我们在全球的众教会得以维持。不是我们去维持这个七次的特会，反而是我们借着神在这七次的说话来把众教会叫我们得以维持。你可想象，如果李弟兄23年前、24年前过去之后，立刻各地教会，东方的也罢，西方的也罢，各自为政，个人照着自己的负担、自己的看法去追求、去传讲。不到几年呢，整个主的恢复啊，就是四分五裂，一定的。今天盟主保守，全球上万处的召回，啊，上万处的召回，国内、这个西方、啊，南边、北边，全球六大洲，圣徒们，各个今天不是跟随某某人。是跟随今天神的说话。我们不是来维持这个所谓这样子这一种的安排，这个做法，那个是没有意思。今天我们是维持着，因为神是借着这样1年7次来在一起，继续的把我们带到他的新宣的说话中。啊，也是把我们带回到使徒的教训中，所以我们呢，这众召会啊，才到现在继续能够得着维持。B 啊，在黑暗混乱的局面中，我们必须坚守新约里光照并归正的话，就是使徒的教训。特别在今天这个时刻，太黑暗，太堕落，太败坏了。我们不能够随着人的意思，随着一些世界的蒙学，一些人的哲学，这样一定的，你的看法跟我的不一样，他的又了新的一堂。今天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神圣经纶里面 那个纯正的话，也就是使徒的教训，使我们在这里蒙光照，得归正。第三呢，我们必须远避不同的教训，并专注于关于基督与教会之神的经纶。愿主怜悯我们呢，不要太把花你的时间精神去留意啊其他那不同的教训。你可能能够分辨异端邪说比较表面的那一种的异端的说法，但是很多不同的教训都是很诡诈，都是不太容易分辨。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守住的，这里说要专注，专注于什么呢？是关于基督与教会。今天神的经纶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那做神的奥秘的基督，并做基督奥秘的教会，这两个大奥秘就是神新约经纶的主要内容。基督与教会可以说是今天的测验石。你可以用这块石头去测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不健康的。当你听了某某教训之后，你是否更多被引到基督自己这里呢？还是啊更多啊偏离基督呢？或者说你听见这一些不同的教训之后，你会更就近召会来与圣徒更多被建造在一起呢？还是啊走分裂的道路呢？所以我们要远避啊那些不同的教训啊，专注于那些关于基督与教会的神圣的经纶。好，第六点，使徒保罗在各教会中教导同样的事，我们也必须在全地全国的各教会中教导同样的事。今天神的使徒的教训就是照着神新约的经纶的教训，是一元的，他没有中国的中国派的，也没有美国派的，没有德国派的，就是一元，无论你是哪里的人。所以保罗在林前四章七章那里就讲到，我在宗教会里面所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他写给这个哥罗西书的信，他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读我写给那个老底家的信，你要让他们读我写给你们的信。对他们，对保罗来说，所有的宗教会都应该在一个教会一个教训底下，没有你的选择，东方西方，先进的比较落后的，我们大家都是接受同一个教训，就是使徒的教训。好了，第七点，使徒执事的健康教训要点是关于三一神经过过程，将他自己这包罗万有使生命的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们被带进生机的连结里，接受神圣的灌输，因此成为神的众子和基督的众肢体，结果他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就是神的丰满居住在他里面的那一位。感谢赞美主，这句话我也不需要多讲，我们自己回去好好的导言背讲，这句话很值得，里面很丰富啊，把整个这个使徒的教训健康的话这个主要的内容啊都包含在里面。第八呢，使徒们把一切与神新约经纶的独一启示不同的教训看作是教训之风。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了什么是这个正当的教训，健康的教训，就是使徒的教训。所有与这个教训不同的都是被使徒被保罗称为是教训之风。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不该再捉小孩子为波浪飘来飘来飘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 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我已经说过了，这个风啊不是积极的，是消极的。他这个风啊，目的就是要来摇摆，来摇你，然后甚至把你摇倒。这个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教训之风啊，它是什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教训，并且它有一个内在的因素，不是那么明显，我们需要有一个透视的认识啊，这个是很严重。第一重点，小孩子只在基督里幼稚生命不成熟的信徒，就像啊这个保罗对哥林多人啊讲说，他们还是啊在基督里是做小孩子。我们得救之后，神的生命啊进到我们里面来，把我们呢带到神的家里，就是他的教会里。教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教会乃是神的家，我们都是神的家人。那神的生命需要在我们里面长大，教会的建造是一件在生命里面的事啊，所以我们要叫基督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得建造，我们必须要生命要长大，不能够继续留在这个小孩子的那个地位。第二点说，不同的教导、教训、道理、观念和意见之风所吹起的波浪，都是从撒旦差来的，要诱惑信徒，将他们从基督与教会带开。教训、道理、观念、意见，这些都是这个会啊挑动啊人的心思的，人的思想。所以碰到教训，我们开头就讲了，要非常的小心。一个教会的成败，就根据啊我们对教训如何的处理。积极健康的教训可以把教会建造起来，不健康与神经纶教训、使徒教训不同的教训，会把教会拆毁。那这些的教训呢，都带着一些的话，会挑动人的思想，人心思里面的那个思想。那常常仇敌呢，就利用这些思想啊，就像一些火箭一样，射到人的心思里面。你记得还在伊甸园那里，那条蛇撒旦啊，作为就在那条蛇后面啊，来试诱夏娃。他就问夏娃，神真是说这园子里面所有的树你不可以吃吗？他就给他发了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啊就挑动这个夏娃里面的心思。他那个心思啊一被挑动，他就变成不再那么简单了，他就成为复杂了。他里面啊吞了这个撒旦的问号，成为他里面的，他现在就开始对神打问号了。他就被摇摆了。那些话那些的观念呢，种到人的里面呢，就摇动他。这些都是从撒旦差来，要诱惑信徒的，将他们呢从基督与教会带开。这些是在基督里的小孩子所难以分辨的，要逃避这些教训之风所吹起的风浪。唯一的路就是要生命里长大，而生命长大的路呢，乃是留在正确的教会生活中，以基督和教会为保护。弟兄姊妹，的确今天 在这么混乱的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面，你真是不知道谁对谁错，谁好，谁是谁是真正的，谁是假冒的，今天是非常的混乱。但是外面的情形都可以改变，有一件事是不能改变的，就是神他永远的经纶，他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基督，关于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如果要能够分辨，如果我们要需要我们长大，那我们长大的路呢，就是天天要享受基督，要留在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中，享受基督，让基督更多的被加到我们里面来。当基督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增多，我们很容易也很自然能够分辨什么是不同的教学。第二点，认可使信徒受打叉离开基督与教会的教训，即使是合乎圣经的，都是将他们从神永远定旨带开的风。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说到这个不是异端邪说的教训，他就讲到这个无穷的家谱啊。什么是无穷的家谱？那个是指旧约。现在我们读经的进度到这个历代志上下，很多是很多的家谱啊，那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啊。但是连我们使用旧约啊，在一个不同的不合适的一种的气氛里面，也会成为不同的教训。你不要误会我说，哎，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讲旧约吧？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你看你怎么说。有一些人就是在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但是他们如果有人在我们中间一直来推，我们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在圣经里面呢，啊，那个是在旧约神在旧约里神的一个安排啊。但是我们用那个来推今天新你们，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我们个个都要守安息日，那个是不同的教训。在哥林多教会那里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那甚至有一些人说，我不是，我这些都是人，都是神主的仆人，我是属基督的。你看多清高啊。但是保罗定罪，不但定罪那些这个属于他们说是属于谁谁的人，连属于基督的他都定罪。那个好像看起来很合圣经啊，但是他们那个说法，我是属基督的，我比你们都高，我就把自己啊，把这个跟其他的人啊分别出来，你们都不行，我是最轻最绝对的。用这个方式来讲这个对一个对的话，也是一种的不同的教训。好了，是一种的风哈。那第三呢，我们需要看见教训之风内在的因素。一，内在的因素是隐藏的因素，不是明显的因素。第二，我们要看见这个内在的因素，就需要正确的而敏锐的领会，能透视整个局面。这个第一，我们需要生命的长大，不能够留在小孩子的那个位置上面，使我们能够对事情有一个正确而敏锐的领会。我们要有一个透视，要深入一些表面，有一些的话是听起来 很不错，很流利，很有口才，很有理智的一些的说法，但是后面呢是有钩的，是有刺的，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有一种的正确而敏锐的领会。这些的教训呢，不同于新约的教训，就是关乎神为着建造基督身体之经纶的教训。你问我，我怎么能够分辨呢？我觉得最简单的话，一个，你必须要认识那个真货是什么，你必须要透彻的认识什么是那个正确的教训，也就是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这个信息的头一半。你不认识什么是真货，你就不能够识破这个假货。所以第二呢，当然我们需要生命的长大，生命的成熟，使我们能够领会A 小 A 呢，每一种的教训之风表面看都是非常好，然而就内在说，这些的教训之风里面有些与使徒教训不同的东西是不好的。教训之风请服信徒的信心，并残害教会的生活。这个教训之风把人呢摇摆，他请服啊信徒的信心，叫人对主的信心摇动。听了那个之后，叫你里面灰心，叫你里面觉得放弃，算了吧。有一些因着那些不同的教训，甚至对他们的救恩打问号，这个是很可惜。那第四，我们快一点了，成为风的教训，把信徒吹离基督与教会这个中心的路线，此乃撒旦以其狡诈利用人的欺骗手法所鼓动的骗言，为要阻扰神建造基督身体的永远经纶。保罗在以弗所四章十四节的话是很重的，这个讲到啊，撒旦他是如何的狡猾，他说到这个教训呢，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啊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这个诡诈作为。这里撒旦呢、啊，的工作不会是这么明显，一看就看得到他来啊，这个就像呢两只脚，这个就是一个魔鬼一样，那就你个个都能够认得出来。他就披着羊毛啊羊皮啊来到我们中间说一些好的话，但是他无论说什么话，他都是啊欺诈骗话啊。那这里说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说到有一个，这里有一个系统叫做欺骗的，这个是要有一个错谬的系统。那我犯错那个是一件事，一个错谬的系统是另外一件事。比如说我说到一个，想到一个比喻啊，如果今天王弟兄你要去 Boston， 你要从开车啊从洛杉矶开到 Boston， 那我呢对你有一些不好的企图，我想啊这里啊有一些诡诈的一些的建议啊，我就给我知道怎么去啊，我告诉你开车怎么开。在美国啊，美国这个国家有五个 Boston， 不是单单在麻省的 Boston， 那五个 不同的不同的州都是叫做 Boston。有一个地在纽约西边一个地方也是叫做 Boston。我就给你啊指着一个你去那个把你不是引到麻省的这个麻州的 Boston, 把它带到纽约州的 Boston 去。我给你一个图画这个路图怎么画。那你也开啊你就开照着那个开。你也开的速度都是合法的。啊你是开的那个整个你做的每一步都没有错。但是到了那里你发现哎我是去了 Boston, 我以为是麻省我去了纽约的 Boston。我给你一个错谬的系统。你可能在某某的那个行为上你自己想我没有错。但是到最后你发现你整个道路就是错误。因为撒旦呢他这个思想是不是单叫你犯罪啊做错事啊而已。他有一个系统就是要计划把你引到一个离开神忠信的路线离开基督与教会这个神永远经纶那个路线。你天天以为我还是读经啊我还是祷告啊我还是啊侍奉啊你觉得很好但是走到最后如果你不清楚什么是神的经纶不清楚什么是那个使徒的教训你好像在每一件小动作上面都没有犯错但是走到最后你发现你进入了一个错谬的系统。这里有一个诡诈的人的诡诈作为啊。我不够时间了你们自己去读这个以弗所4:14那个注解。就像赌博的人啊他们用这个欺骗的手法他们很灵活这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们后面那个欺骗的做法。今天我看我们经过这现在美国这几年的下来甚至特别这几个月这里发生的事情你看见片言啊片言满室满地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都是啊欺骗人有谎言在外面今天我们不是在那个政治的范围我们是今天在这个主的道路上的确有这个谎言虚假你怎么分辨我们必须要蒙保守进入这个使徒的教训清楚持守这个使徒的教训不受啊这个人的欺骗手法所鼓动的那些的骗言我们灵里面有一种的自觉有一种的警觉什么是神的说话什么是神永远的定旨什么是神永远的那个他的经纶如果你清楚了这个你就很容易分辨你就不会落到这个撒旦啊这个错谬的系统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很严重很严肃我不愿意走到一天到主再来了我们在审判台前主对我说你很爱我很忠心但是你走错了你没有走在一个路上使我的教会身体得着建造使心腹得着预备好你走这条路为着你自己属灵为着应付某某的人的需要但是你没有走在我的那个心意上面哦，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错谬的系统我们需要主来铺路好了我要快一点下面呢一分裂的教训为撒旦所组织并系统化造成严重的错谬因而破坏基督身体生活实行的一二欺骗手法是属人的错谬系统是属撒旦的 与那恶者所设计欺诈的教训有关，使圣徒从基督与教会生活岔开。第五，教训之风的目的，仇敌撒旦邪恶的目的。好了，我们来到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主拦阻基督身体，基督生机身体的建造，并要分裂基督身体，基督生机身体的肢体，造成无穷的分裂，却不以爱心和恩慈保守基督身体的义。这个风，教训的风呢，有一个目的，就是拦阻基督身体的建造，并且带进分裂。第六点，有关地方教会绝对自治的错误教训已经偷偷进到主的恢复里。在80年代我们中间一次大的风波里，一个领头的背叛的弟兄开一些特会呢，跟圣徒们来传讲，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是众地方教会，每一处的地方教会都是直接向神负责，独自为各地为政的，都是啊一个一个地方向啊这个以弗所啊这个在亚细亚七处教会，七个地方七个教会，各个都是一个纯正的教会，直接向神负责，讲得非常好听。但是他下面是什么呢？我们之间呢，不要彼此干涉。如果使徒们有使徒把一个一处的教会建造起来，他之后呢就不可以再来去摸这个教会，就现在就是在一般当地的长老们的带领之下，这个就他就推荐了这种的地方教会自治的。这个教训 autonomy 这一种的说法，就把基督的身体啊隔开了，彼此之间隔开了，甚至啊把长老们与这个服侍基督身体的使徒们啊这个关系啊就隔离了。这个是一种很诡诈的一种的教训。那个是在19世纪啊弟兄会里面一个教士啊就 G.H. Lang, 他所教导的。他认为说叫做 Church, 他有一本书叫做 Churches of God, 他就教导众教会不是联合的，众教会啊是各自为政的。啊讲起来很好听，但是严格来说，这个照着神今天所给我们的看见啊，特别我们李弟兄所给我们开启的关于基督身体的启示，这个完全是一种的诡诈的手法，诡诈的手法是欺骗人的，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系统里面。这个东西呢，对不起，今天还是有人呢、啊。要把这一切的教训呢、啊、带到我们中间来。我们负担就盼望特别我们下一代的弟兄姊妹，很多可能没有经过80年代那个风波，也不晓得那个过程。今天那种的思想在有一些人中里面呢、啊、还存在。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啊里面清楚，不单只是在正面方面来清楚，像头四篇所给我们看见，也在负面上也清楚什么是不同的教训，什么是这个教训之风，什么是这个教训之风的目的啊，就是要破坏身体的一，带进分裂。第一，教导地方教会是绝对自治的，乃是分裂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认定这件事，所以这个教训 autonomy 教会自治是绝对是一种的不同的教训。 第二呢，关于自治的教训，已经败坏误淫并欺骗了基督徒，且造成了许多的分裂。弟兄会已经有这样的历史，神大用弟兄们恢复多么这么多宝贝的真理，但是因着他们呢、啊，因着道理上的争执，他们呢、啊、就关闭，不彼此接纳，所以他们到一个程度啊，在一个城市，好几个，甚至啊五六个地方聚会，弟兄会聚会，他们就是啊。落到分裂里面还不知道，认为他们是自治，各自为政，就把基督的身体啊分裂了，他们受了欺骗。第三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没有一部分能够自治，是不是呢？教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是一个生机体的一部分。每一处的教会都是基督，没有千千万万个身体，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每一处的地方教会都是这个独一身体的一部分。那你不能够说我的手指头啊跟这个脚趾是没有关系的，你不能这样讲。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在同一个循环里面，同一个交通里面，虽然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地位、不同的位置，但是我们都是在生机里面连结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李弟兄过去之前给我们带来这个香条的事情是最宝贵最宝贵。我们中间呢，主的恢复能够还能维持到现在，因着我们是操练实行这个香条，千千万万的召会还是香条在一起，一同是借着一言七事啊，我们得着维持。所以不能自治，用自治这个字眼，那个是政治的说法 in the political。 你们在美国50个国家，每一个美国50个state 啊，五州啊，每一个州可以有一个自治，因为那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解释啊说法。但在主的召会里面是一个生机体，你不能用这个字词。我们是生机的，彼此啊是不能隔分的。第四了，地方召会乃是为了基督身体的出现，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在一地一地的出现。每一处的召会都是基督身体的一个出行。一个代表啊，所以我们彼此啊不能没有彼此。第五呢，在我们的考量里，基督的身体应当是第一，地方教会应当是第二。这个不是说还不是说啊次序的问题，乃是说在我们的领会里面，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身体是第一为首。我们在地上，我们很宝贝，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召会，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实行召会生活，实际的，在那可以聚会，可以侍奉，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我们每一处的地方召会都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不是单单为着某一个地方而已。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考量里面，身体是第一，地方教会是第二。地方教会所做的不应该跟基督的身体有任何的冲突。最后一点，我们若认识基督的身体并对这身体有感觉，就会领悟教会是基督身体的，基督生机的身体与自治毫无相干。我相信这个是清楚。愿主啊借着这样的话真是给我们众人有一个预防的注射保守我们 啊，在主这个今天呢，这个神圣的启示、新约的经纶的这个光亮光底下，蒙保守啊，一同来建造基督生祭的身体，来预备心腹，来迎接主的再来。好，我就停在这里。Amen.